啊，我们看加拉太书，有需要强调的，一个就是自由，一个就是正义。正义，我们中文和合本没有翻正义，就是义哈，就是义和自由。自由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华人文化里面不是一个很被肯定的东西。然后我们讲自由的时候，也常常讲的跟西方的或圣经的不太一样。我们讲自由，就想到庄子。那么庄子是讲自由呢，是什么逍遥。那么逍遥呢，常常就想到逍遥法外。在圣经里面讲到自由，雅各说叫我们得自由的律法哦，不但不是逍遥法外，逍遥自由于法律之内哦。那但是这个关系是什么？我们始终没有弄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的天性不太能够接受基督教的这个真理。我们天性，我们的罪恶，不是只有说我们杀人放火或有这些恶念哦，人的罪性最特别的一点，最强烈的一点，最有代表性一点，就是人要自主。我要自己决定我自己的一切。那本来这不是一个坏事，或听起来不是坏事。那么，但是当我们不要上帝来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就变成一种悖逆。这种悖逆，觉得自主可以负责任，做事正确，就反而变成一种，最后会导致无法无天。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义，上帝给我们的律法，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是什么？那我们希望从查考加拉太书里面能看到一些。好，我们就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啊，一面看解释，一面说整个的背景。做使徒的保罗，使徒是什么意思？徒不太难了解，门徒、学徒、使徒、徒弟，徒通常是指学生的意思，或者是人的意思。那么当和本的翻译者翻使徒的时候，一定是经过很多的考虑。天主教是翻宗徒。宗是祖宗的宗啊，宗徒。那么不管使徒、宗徒，我们都不太能够从这翻译出来字来了解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学希腊文或者是对神学有点兴趣的人，你要小心，我们很容易走错一条路，就是从字源来了解它的意思。就是我们查考这个字什么意思。那么我们从字源来了解，比如说使徒，很多人会说使徒在希腊文里面的动词或它的字根就是奉差遣，所以使徒就是奉差遣的人，被差遣、被派出去做事的人，甚至讲的再经典一点，就是有使命的人。但是这样的了解虽然很流行啊，常常会听到传道人讲到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啊。了解原文的意思不是坏事，但是你要了解那个字的意思到底在整个圣经里的用法是什么，你要看整个的圣经，你要看当时的用法，而不是追究那个字根。我举个例子，有人看书看到，我们就说中文，宰相就对皇帝说，宰相是什么意思？哦，宰就是杀的意思，相是面貌的意思，宰相是杀一个面貌，这跟宰相完全没有关系。如果你就自身来追究那个字的意思，很多时候是非常危险。我们看使徒在圣经里这个字的用法来了解比较好。我们看到使徒的用法，看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被称为使徒啊，就是使徒好像跟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有关系。那么这使徒是十二个，耶稣当年挑了十二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大概又可以想，哦， 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雅各或者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这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儿子就发展出十二个支派。这都是我们当年和合本圣经翻译会碰到的困难问题。什么叫支派？如果翻我们中文的话，家族、宗族，十二个。这十二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分出十二个支派，就是以色列组成的一个单位。似乎耶稣有一个用意，就是他来要成立一个新以色列，新以色列就是教会，旧以色列是建立在十二个支派上面，新以色列就建立在十二个使徒上面。那这十二个使徒是谁呢？他们的资格是什么呢？他们身份是什么？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一节看到，犹大不是上吊死了吗？那么门徒就在那里开会就是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选出一个人补满这个犹大的缺失，也必须这个人补足的就是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呢，就是我们的新团体的基础。这十二个人要有什么条件呢？在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一节说，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住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好，简单的说，使徒必须是看到耶稣复活的。我看到耶稣复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耶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或者基础之一。耶稣复活是我们信仰基础之一，可是人间很少复活的事，人间甚至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或者根本就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当我们说耶稣复活了，不能造假。那就有十二个人，不止十二个人，最少有十二个人做见证，要补足犹大的缺失，我们就必须有一个人，他看到耶稣的复活。这是耶稣的复活，不只是耶稣复活啊，耶稣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就是他不仅看到他复活，看到他真的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最后被接上天去。那如果讲到接上天去，应该也有个见证吧，就是他被接到天上去之前曾经说过，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充满，然后如何如何。但是耶稣是很重要的，这个人必须见证耶稣的生死、复活、升天以及再来预言。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从什么时候开始，使徒、门徒必须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约翰施洗开始，就是耶稣被施洗的时候开始，他必须看到耶稣受洗，然后以后各样的工作。这个时间有三年半。换句话说，他不必看到耶稣降生的日子，他不必看到耶稣小时候 的事情，他必须看到的是重点，就是耶稣受洗，然后以后三年半的工作。因为耶稣所有的重要的事，就是 这三年半。耶稣活了三十多岁，但是其他的三十年，包括我们非常珍贵的耶稣的降生，你都不必去真的看到，不必真的看到。理由也很简单，那时候门徒根本还没有被招嘛，看到的就是牧羊人啊、博士啊这些人。那他们讲的也真的，不过他们不是使徒。我们需要找一个人补足十二个人的份，这个人的特点必须 真的能够做见证。见证是什么意思？这应该请我们长老来讲，因为是这是法律的词，见证 witness。见证呢，是表示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我看到，我是见证人。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有见看见，我是见证是证明，当然眼见不一定为凭，但是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他看到了，他愿意肯定这件事情是真的。那这个字的英文跟它的字根也是有点意思啊，不过我们不必把这个发挥太多。见证呢，在希腊文里面是 Martyria 这个字就是英文的 Martyr 就是殉道者，也就是好像起码在英文里面见证跟殉道可以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说我保证这件事是真的，我用性命担保这是真的，我说这句话我可以被砍头的，但是我还是要说这是真的。我们今天见证耶稣，我们今天年终见证会，那意思就是说你说这话会被砍头的，你还是会说，这是很宝贵的。好，那么十二个使徒不只是教会的领袖，是教会的根基。这十二个使徒过去了以后就再没有使徒了，因为再没有活着的人看到过耶稣的使徒，我们之后的人都没有，我们之后的人都是接受这个见证，然后我们再觉得我们的生活也能够把这个见证再加深一笔，就凡是信靠耶稣的人，历世历代的人都是在见证人身上再签个字，这本名册是越来越厚。那么签在上面可以说这是天堂的名录，但也可以说是被杀头的名录，那你我都在其中了。保罗说我是一个使徒。那么别的使徒是什么样的情形下可以做使徒，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他必须看到过耶稣的受洗，然后一直到他的复活升天。当然很重要的相信这些是真的，但他不只是相信，他真的能够见证。那当他过去了以后就不再有人真的看到过了，但是我们接受这个信仰，我们接受这个见证，我们也就让这个见证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什么叫不是减弱而是 加强了？耶稣是2000年前的人物，那么跟他同一个时代所说的比较可靠，到第二代就不大可靠了，到第三代就会以讹传讹更多虚假的事，到第四、第五、第六代传的就根本不太可信的东西资料不多了。世界是这样，今天你要写莎士比亚的传，你离莎士比亚太远了，好像不是当时的人，很多事情都只能猜测。我们不认为我们对上帝、对耶稣的信仰是这样。我们每一个时代过去，离耶稣更久，不是耶稣的事情，圣经讲的耶稣的事情就更不可信，而是更可信。因为每过一代，每一代的基督徒都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在圣经上可以说签一个字，我见证这是真的，我可以为此死。就你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圣经所见证的这位耶稣，我们也见证。好，但我们不是使徒，不过就我们见证耶稣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是使徒，就是我们不管这使徒是中途使徒 apostolic 或怎么样，就是我们是一个身份特别的人，这身份特别的人就是我们非常肯定
关于耶稣，圣经关于耶稣的记载是真的。那当然这里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再强烈的说法都没有用。好，总之一群人到普天下见证耶稣，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这群人他们并不是大有学问的人，十二个使徒都不是大有学问的人，并不是很特别的人，他们都是非常普通的无事的小民，但是他们是耶稣的使徒，他们是被圣灵所选召的。其中有一个出卖了耶稣，自杀死了，到自己的地方去了，那么就选一个人来代替他，这个人就是保罗，不是，这个人是马提亚。马提亚是当时选出来的，马提亚到底算不算十二个使徒之一，这个不重要，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就对了，就够了。保罗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会议，或者是这一群，或者是那任何跟随耶稣的人选出来的，他很严正的声明，他在写这封信一开始就说做使徒的保罗。好，各位你看新约书信的时候，你看保罗书信的时候，那么通常都很客气。那么我们今天写信，当时写信，我们今天是先写收信的人，亲爱的长老，你写收信的人，那么当时写信是先写信的人，康莱昌写信给，那康莱昌要有一个身份，牧师康莱昌，康莱昌牧师写信给谁？那么保罗喜欢说的是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保罗，那么做仆人的保罗是比较客气，那这封信呢他不客气，他是做使徒的保罗，把他的重要的身份讲出来。而且我们中文是一个括弧，原文没有括弧的，下面他就讲，我这个使徒啊，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意思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的说，就是我不是有人提名，我们选康莱昌做会长好不好，不是有人选我，这叫犹豫人，有人提名我，这叫犹豫人，然后也不是借着人，有人提名又有人投票通过，就是有人提名有人支持，我不是有人提名我，也不是有人支持我，都不是人的问题，都不是人提出来的，我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我做使徒是借着耶稣基督，是借着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老兄啊，我做使徒是上帝的命令，我做使徒是上帝的指派，就是他很严正的表现出他的身份来，他很严正的说这是耶稣和父神的事情，父神所定义的事情，这是意思就是说，你们休要怀疑我的身份，不可怀疑我的身份。保罗这封信一开始就很火大，火气很重，自辩的身份的味道也很重，事实上也不太讨人喜欢，好像很凶啊。但是保罗这是发出他的义怒，因为重要的不是他受到了侮辱，重要的是上帝的福音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很不说任何的客气的话，很严厉的就要指责他的读者，提醒他的读者。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摩西在旷野碰到了以色列先祖的上帝， 耶和华，耶和华说我要你去带领以色列人，跟法老讲让以色列人不要再做你们的埃及人的奴隶，要离开埃及，我要你去跟法老讲放了以色列人。其实是给了两个工作，一个是要埃及放以色列人，第二个是要以色列人渡过红海，渡过那个大可畏的旷野，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摩西这两个使命只完成了一个，他没有办法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他自己都没有办法进去，所以这很困难。当摩西要去执行上帝给他使命的时候，他碰到法老或者埃及人，他有困难。你凭什么叫埃及人叫法老放掉这几十万的不要钱的奴工，这么大一笔钱，这么大一笔的财富，你凭什么说让他们自由，让他们被解放，让他们离开这里啊？甚至以色列的神是说让我的儿子离开你们这里。那法老当然会说你算老几嘛，你是什么人啊，这个比你今天到总统府说蔡英文你出来我要做总统啊，你是什么凭什么做总统的啊？我是凭选票啊，那可以，我是凭什么军事政变，那成功了也可以。你说上帝叫我来做总统的，那你是神经病了。你怎么跟法老和法老官员说要听我的话让以色列人走，你们也都知道法老不听的，哪有这种事，我不会让你走的。那么摩西用什么表明他有这个权柄？神迹，神迹，而且要够大的神迹，要胜过埃及术士的神迹，要够强大。那花了很多的力气，要有十个神迹，最后一个杀了那么多埃及长子才让他们去。还有一方面人要说服，他要需要说服法老，他也要需要说服以色列人。各位，我今天到你们教会是有点熟悉了，如果到一个陌生从来没去过教会，我跟他们讲说弟兄姐妹，神要我来这里做你们的领导，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养我，听我的话，我是你们的牧师。是，你算老几啊，拿出一点 credential 来，要有一个证明嘛。圣经讲以色列人可以说空前绝后，后来也没有这么听话过。就是当摩西亚伦到以色列长老那里去，摩西说你们的神差遣我来，我现在就要代表你们，我有权威代表你们，引导你们，你们要听我的话，行了神迹，以色列人都相信了。后来在旷野倒常常不相信，这个时候还愿意相信。我说这么多，就是有一个人说我要来做你们的领导者，他要拿出一点证据嘛，他凭什么做这个做我们的领导？你在军队里面来了一个新长官，那个叫什么布达，需要一个正式的布达，连长要来，你们现在有个新连长了，最起码是营长来跟大家宣布一下你们有个新连长了，这叫布达，就是有一个赋予权柄的一个仪式。摩西碰到这个问题，耶稣也碰到这个问题。耶稣说耶稣洁净圣殿啊，在约翰福音尤其很清楚说他两次，一次是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把圣殿的这些牛羊赶出去啦，把圣殿的兑换银钱的那个桌子推翻啦，然后不要把我父的殿变成贼窝，他做了洁净圣殿的事。同样的，我今天来到一个陌生的教会，从来没来过，这教会里的确很多的贪赃污法的事情，很多不合法的事情，我不能走到办公室把他们账本撕掉，把他们钱通通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拿走，跟某些长老说你们下台不能做，我现在要指派谁谁谁， 哎，你是谁啊？你显一件神迹给我们看看。大概一个人有没有权威，我们在圣经里很多时候看到新约旧约就是他要显出神迹来。那么耶稣也很聪明的说，当犹太人说你显一个神迹，耶稣说好，我显一个神迹，你们把这个殿拆掉，我三天就建起来。耶稣讲这个话，犹太人都当然都傻眼了，没有人敢拆嘛，拆了你建不起来怎么办？当然耶稣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殿，就你在耶稣的生平里面，耶稣常常需要用神迹奇事来显明证明见证他的权威。你也知道耶稣的见证很多时候不成功，就是固然那是神迹，他在安息日开了瞎子眼，让生来瞎眼的人看见，这是神迹，可是他偏偏在安息日开他的。那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个神迹还不是最高标准，最高标准是信仰。如果有一个人行了神迹叫你离开这个神，或违反他的命令，不要听他的。所以犹太人说起来很对啊，你耶稣能够行神迹把瞎子的眼睛打开了，很了不起。不只是这样，耶稣能叫一个躺卧38年的人行走，很厉害。可是他为什么偏偏选在安息日做这个事？在安息日做这个事就不美了，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事啊，不可以医病的。这个我们怎么来肯定耶稣做的是对的？我们今天在这不去讲他，我们只在讲到说，一个人要发号施令，要人家听他的，他需要有见证。我们今天到各个地方去讲关于耶稣的事，你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会灭亡，你信耶稣会得永生。你根据什么讲？我们根据圣经。我们没有神迹奇事，我们没有别的。事实上我们自己都有点心虚，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勇气甚至很大胆的去讲，理由是我们相信这话是来自上帝的。这有点循环论证啊。所以循环论证就是说，你为什么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这是耶稣说的。那么因为这是圣经说的。那么圣经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你为什么相信圣经上的话？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你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因为圣经这样写的。就是你还是根据自己所说的来证明自己所有的。这个事有点好像不合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用在一个高层次的时候，我们非用循环论证不可。我举一个例子，今天如果哈佛大学那个收到一封推荐信，只推荐康莱昌来读哈佛大学什么系，此生聪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你们一定要收他，然后康莱昌签字。我不能推荐我自己，对不对？我不能推荐我自己，这是不合理的。可是如果我们说相对论发表的时候，爱因斯坦跟我讲，汤姆斯，我跟你讲，相对论是真的，因为固然爱因斯坦是自说自话，但是这个权威我们可以接受的。对于信仰，当耶稣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就是上帝的时候，我们不用石头打死他，因为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话里面就有权威，这是真的。我说这话也是浇各位一点冷水，就是我们要跟别人谈耶稣是真神的话，我们只能用圣经上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科学家那个科学家说耶稣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 不过你要有一个确信，就是我信仰这位神是因为圣经这样说的，这是上帝的话。你怎么知道？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啊。你这是循环论证，没错，但是没有更好的证据了。当上帝说上帝的话是这样的时候，你还能找什么更好的证据？好，保罗说他是使徒，保罗、耶稣、摩西都碰到，你凭什么说你是上帝的仆人的时候，到最后都说因为这是我说的，这是我说的，我被圣灵感动说的。那么摩西在埃及的时候被挑战，但是他用十个灾胜过了埃及人，在旷野他被挑战就更多次了，最厉害的一次是可拉党。可拉党说的真的是很改革宗，很路德宗。可拉党的叛逆不是他们要回埃及回迦南，可拉党的叛逆，对，他后来也要，但是他们一开始不是这样，他们不是拜偶像，他们不是行淫乱，他们不是贪婪。可拉党的悖逆是，就是我说很改革中，很我们宗教改革。他说信徒个个都是圣洁的，信徒皆祭司，你和亚伦钻什么权呢？那次的叛逆非常比别的都可怕，因为那次叛逆不是拜偶像，不是行淫乱，不是悖逆上帝，而是他们想要服侍上帝，想要多多来服侍上帝。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小心的事。教会的领导人很怕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没人想服侍，第二个有人想服侍。没人想服侍是大家都教会同工很累嘛，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不好。有人想服侍为什么有不好？因为有人想服侍，往往有人是觉得你这做的不对，这做的不对，这做的不对，我来。你有这种想法很好，但是在教会里面需要有那种顺服温柔的态度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就先提到这里。耶稣、摩西、可拉、犹太人都曾经提出，你有什么？你的权柄从何而来？你的权柄从何而来？你不能说我做梦或者怎么样，你要能说服别人哈，你要能够有足够的证据。保罗就是很清楚的说，我是使徒，而且我不是任何人提名投票通过的，是上帝和耶稣给我这个权柄的。当然也不是只有我啦。第二节，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也表示是各阶层的基督徒都同意我的，我们一起写信给你们。这加拉太的教会呢，加拉太这些教会是保罗传福音建立的教会，但是他建立的教会很快就沦陷了，我们等一下会讲。保罗是谁？保罗和某些人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是先写信人、收信人，然后问安的话。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你们得到恩惠。恩惠是什么？恩惠是一个不要钱的好处。不要钱就是不要花任何代价，不要钱的，这叫 grace， 这叫 gift， 恩惠。但是不要钱的东西不一定是好东西，你被蚊子叮了一个包也不要钱，不过那并不好。你能得到永生，得到什么，这些好的，但是不要钱。不要钱就是上帝白白给你的，这叫恩惠。上帝白白给我们，我们不配得到，我们没有花钱得到的，那叫恩惠，白白的好处。平安是恩惠的结果， 平安是只有在上帝的恩惠之下才有平安。那么如果也就是我们不在上帝的恩惠之下，我们不信靠上帝，我们远离上帝，我们就没有平安。那么平安，我也不知道当初在翻译这个字的时候怎么想到这个词哦，这些词都很值得研究，当初怎么这样翻译出来的。平应该跟和平有关系，安应该跟安全有关系，和平应该就是两造之间的，所以平安不太会是，绝对不会是一个人的事，平安是双方的事，所以平安大概都要跟我们跟神连在一起。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无平安可言，我们跟神中间是不好的。好，这个好字也是，各位你要想到小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吵架了，不跟你好了，那个好，我们跟神不跟你好了，我们不好了，不安了，不和了，我们中间有问题了，有委屈了，有愤怒了。平安表示先有不平安的状况，这不平安的状况需要解决那个不平安的原因。现在我们不太敢在外面外食了，直到这个食物中毒的原因我们出来然后能去掉才行。那如果我们跟神不平安，我们需要能够有平安才好，能够把那不平安的原因去掉，否则就跟你有的时候父母看到小孩子，两个小孩子吵架，自己的小孩吵架啊，不要再吵了，两个人握手说我爱你，彼此拥抱就完了。各位，这有的时候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吵架，他们有人觉得受委屈了，你要把那个问题解决才行。那么我们跟神之间没有平安了，不能说平安了平安了没事了，我们需要把这不平安的原因解决，但那个不是我们能解决的。我们跟神之间不平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把神的荣耀，我们欠了神的荣耀。这说起来就很不太好懂，不太好懂。我需要提就是，各位，我们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一个赚人眼泪的故事，就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些见证呢，那个见证很简单的讲，通常就是我以前是一个怎么不良少年，坏孩子，后来听到耶稣我就悔改信了耶稣，我得了拯救，那么你也要这样子，这个是不错了，我们信耶稣我们就从恶到好，但是我们信耶稣怎么样从恶到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而且这个经验常常不太可靠的。我听过很多人讲到说，我以前怎么怎么不好，自从我信耶稣以来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很不好，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那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应该自己听都不好意思，自从我信耶稣以来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啊。各位，我们信耶稣以后最基本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改变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改变了，我们不恨恶上帝，上帝也不以怒目看我们。那么这个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也会在底下继续讲啊。但这里就讲到说愿平安给你们，如果没有上帝的恩惠，我们没有平安，而上帝的恩惠要临到我们，他必须白白的施恩，我们必须有信心接受。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你在耶稣之外不会有平安，不会有拯救，不会有生命，不会有喜乐，不会有自由。好，下面他略略的把第三节为什么平安可以从父神那里归于我们，父神怎么把平安给我们，他说是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好，这个要多花一点时间了。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基督做了一些事情，他做的这个事是上帝的旨意。我先要问一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旨意，第一个，我们会从好几个角度来讲，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讲，神的旨意是神的律法。我讲律法的时候就是法律，那么和合本把那个 law 那个字翻成律法好像也对哈，因为你把神的律法跟人的法律完全同等好像不太好，但是呢神的律法和人的法律又有一些共同相同的地方，甚至来源都是上帝的。就是我讲法律就是律法，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律法，神的法律。神的法律当然最清楚就在十诫里面。十诫再把它浓缩成两个诫，一个就是爱神，前面四诫是爱神，后面六诫是爱人。神的律法，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爱，要我们爱神爱人。那么这听起来很好，但这是要我们命的事。因为要我们爱神爱人，我们办不到的，这个是办不到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爱神爱人，那么我们就被定罪。那么我们感谢主，神的旨意不仅是他的严格的圣洁的律法，神的旨意也是他恩典的福音，福音是上帝的旨意。律法是什么？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事。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事。神要我们做的事，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神要我们做的事是叫我们死的。这我们在加拉太书会看到，那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说哎呀，我立志要好好的遵守上帝的话，你是在被咒诅来。那你说怎么办？我们等一下我们继续会看下去啊。神的旨意是他的律法，他的律法是要我们死的，因为我们有罪，不是律法不好。但是神的旨意也是他为我们所做的。就是所有这一切神的要求，神都为我们成全了。那么所以这是一个福音，不是我们要做什么，因为神都为我们做了，是我们信神为我们做了，这是福音。那么神的旨意也是神神秘的预定，隐秘的预定。应该是申命记28章28节，隐秘的事是属于我们的神，明显的事就是律法，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哈。那么神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又要说任何事情发生了都是神的旨意，因为如果不是神，我们通常说允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但神并不是只有允许，神主导每件事的发生。所以我最近有一次的讲到邪恶，我突然觉得我讲不下去了。神为什么允许这个邪恶的事发生呢？我讲的时候突然觉得好像有点要勒住我的舌头。在神所做的事里面有邪恶的事吗？神会做任何一件事邪恶吗？所以我们常常就碰到这种事，就是说神允许它发生。但是允许邪恶的事发生和主导邪恶事的发生，哪一个比较更难听呢？主导更难听啊。 假如说有一个又聋又瞎的小孩子坐在铁路上，假如这是加拿大好了，铁路上玩，那么铁路上铁路有一个大，在这个小孩子玩的地方有个大弯道，也就是听不到看不到火车来了，那么这个弯道呢有一部火车刚好过来了，小孩子在那里玩，你就在铁路的旁边，你知道，如果你预知，不是你预定啊，你没有主导这件事，你知道这件事，你知道如果你不采取任何行动，你采取一个行动是非常简单，轻而易举，你把那小孩抓起来就脱离危险了，举手之劳。你知道如果你不做任何事情，这个小孩再过一分钟就变肉饼，30秒就变肉饼了，你预知这件事会发生，你不做事，那你邪恶不邪恶？你预知，你允许这件事发生，邪恶不邪恶？所以神如果是像那个小孩子旁边的一个壮士，他可以很轻松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 let it be， 他就让这件事发生了。他让这件事发生只可能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没有力量把那小孩抓开，那如果我们的神对这么多的邪恶的事情都是他没有力量解决，我们不要信这个神，起码我不要信这个神。如果这个神是让这个小孩被撵，他没有预定这个事，他预知这个事，这位神我也不要信，他知道这件事会发生，那因着我们不知道原因，他就不做任何的事，让这件事发生。各位，对不起，我是这样说，任何一件事情，大事小事，一根头发掉在地上，无关任何红纸的事，大事小事，任何事，都在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中。但我们承认我们很多不懂，我们也不能解释，只是我的信念是越来越坚定的相信神在每件事上掌权，他没有在哪件事上没看到啊，没力量啊，或者怎么样，没有，每件事都在他里面。那你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神实在太糊涂了，太不讲理了，我实在很难信这样一位神，如果神让人这样这样这样，这些战争、海啸、地震等等，你怎么知道神是一个好神？你在什么事上知道神是一位好神？我们也再一次不能从一切的现象中知道。有人是这样说，譬如说我们唱这首诗歌，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神是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各位，万事万物并不告诉我们神是爱，很多事告诉我们好像神不是爱。我们如果要确知上帝是爱，圣经上说是为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从耶稣的十字架之外，你不能够找到一个完美的上帝是爱的证据啊！你必须时时刻刻仰望上帝。好，那么神的旨意是神的律法，神的福音，神的预定，神在凡事上的管理。所以神的旨意从一个角度来讲又不必多讲了，每件事都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需要怎么样信靠顺服，把神的旨意彰显出来，这是神学的问题，也是灵性的问题。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问一些比较小的事情， 是不是神的旨意，就我们生活中的事情，这个我建议各位不必去多问了。不必多问吗？好像很少听到，我听到很多人都会说，我们需要能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你要知道，你这次你公司调你去上海，你要不要去？去上海是不是神的旨意？第一个你要看这是不是圣经上允许的，第二个你要看这是不是属灵教会教会同意的，第三个你是不是有平安，第四个环境是不是开路，通常就是四条路。但是圣经上没有写我可不可以去上海。第二个，我们很平安的时候不一定是对的。约拿逃到上帝逃离上帝要他去的地方，他平安的不得了啊，连大风大浪的船都不能吵醒他，他睡得很好啊。那至于环境顺利，更是有的时候作恶抢银行很顺利，到银行上班很辛苦，心理平安，环境顺利，还有长辈的看法也不一定对，约伯记那几个朋友看法都错了。所以我们很难说哪一件事一定是有一个什么办法来知道。当然存一个敬畏的心很好，只是我建议各位不必花太多的力气去问这件事合不合神的旨意。我们比较重要的是求神让我们在生活中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比某件事要怎么做要更重要哈。你像保罗这么属灵的人，他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不是要去罗马。在罗马书一章十节，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不知道去罗马是很好的事，他也很想去，大家也很等着他，也很有益无害，但是他不知道神到底要不要他去。还有在使徒行传第16章6节7节，圣灵曾经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讲道。讲道被禁止，而且是神禁止，不是共产党禁止，真是很奇怪。为什么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耶稣的灵禁止他往比推尼去，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就历史的发展，我们会很心里不平衡。福音原来在亚洲这边开始传开，这次以后就到欧洲去了，那可能人类历史就改写了。欧洲先得到基督教的影响。好，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知道神有旨意，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善良的，但我们不一定从生活小节中或者生活的这特别的带领中能确知上帝怎么引导我们的。所以当然你可以讲了，不过还是小心一点吧。我做这个工作是祷告很久的，我知道神带领我去。我跟这个人结婚，我知道是神的旨意，我祷告很久了神允许。然后又在离婚的时候说，我经过很多祷告知道神不允许。我们不能用环境的发展来决定是不是齁。神的旨意，我再说，就从另外一些说法的话，神的旨意是神愿意拯救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神不愿意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这是神的心意。那么另外一点比较灵性一点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利未记19章第二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彼得前书1章16节。好，律法是神的旨意，福音是神的旨意。那么生活中不是不可以问神有什么带领吗？但是这个我们不是在每个时候都在问啊。大卫问过耶和华，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撒母耳记上23章第二节，我可不可以去打？但大卫不是每次作战都问这个问题，这次他问了这个问题，因为环境特别艰难。 我上哪一个城里去呢？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我可以上去归访非利士吗？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撒母耳记下5:19。这里的前提都是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人，神喜悦他，所以他在困惑的时候问呢，神也回答他。但是神他不常问这个问题，圣经不多这样的记载。圣经有记载扫罗去问神，神不理他，神不回答他。那么耶和华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他在大事上不顺服上帝的旨意，神怎么会指示他小的事情呢？好，我们把刚才所讲的做一个结论呢。神，第一个，神有预定的旨意，这个叫做，你们如果愿意记的话，英文叫 decretive will， D-E-C-R-E-T-I-V-E， decree 是命令，神预定的旨意，这既是神预定的，就是人不知道的，人不能知道的。第二个，神有教导的旨意， preceptive， P-R-E-C-E-P-T-I-V-E， P-R-E-C-E-P-T-I-V-E， preceptive 是教导规劝的意思， preceptive will 就是律法。上面一个是神隐秘中的预定，这我们不能知，第二个是律法，我们能知不能行。第三个是神有效的旨意， effective will， EFFECTIVE， 有效的旨意。比如说神不喜悦恶人死亡，这个有效的旨意一定会发出的，以至于今天这个世界上人还没死光啊，有效的。这个旨意呢，人不能懂。预定的旨意人不能知，律法人不能行，神不喜悦恶人死亡人不能懂。我们不是天天问怎么上帝不把恶人消灭，最基本一个答案就是如果他消灭你就不存在了，所以你不要说请上帝消灭恶人，那是自杀的举动啊。好，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永恒的一个计划，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那个为是什么意思？为我们的罪舍己，这个真的是学法律的人在这边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啊，讲法。为我们的罪，为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代替，一个是代表。耶稣，我们犯罪该死，耶稣代替我们死；我们犯罪该死，耶稣代表我们死。各位，这是我们平常在从小孩小朋友的布道会一直到大人的神学讲座都会讲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那个长老不必回答，我只是提一下。各位，法律上一个人判了刑，轻的刑我猜是可以折现金的，折罚金，这坐牢3个月或者科罚金多少。重的罪我想应该是不能代替的，枪毙不能一罚金1000万啊，不行，死罪或者是无期徒刑或者很重的罪不能够换，也不可能有一个妈妈替儿子坐牢，我不能代替我儿子，我很爱我儿子，我代替他坐牢，这不符合法律的观念。那么这合乎耶稣代替我们死，这合乎法律的观念吗？不符合。耶稣来代表我们，代替我们， 合乎道德的观念吗？康德说不合。就是很简单，我们天天都在讲的，我们没有想到这个观念多么荒唐。耶稣代替我们，我们该死他代替我们，哦，很感动哦。这破坏法律，破坏道德，怎么可以代替代表我们呢？把下面几个经文放一起，再来回来这里一起解释。马可福音10章45节，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请问这赎价是谁给谁啊？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死是一个赎价，这个赎价是要给谁的？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一个理论啊，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会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我们死。那么有一个神学家所提出来，有一些神学家所提出来的很像现在的侦探片。富商的儿子被绑匪抓走了，要一笔巨额的钱做赎金 ransom。好，付了赎金，人也放了。我们原来在魔鬼的手里，魔鬼抓着我们不放，我们好苦。那上帝是富商，就跟魔鬼谈判。魔鬼，上帝说，我把我的独生子给你，你把亚当夏娃的后裔给我。哦，魔鬼当然很高兴啊，因为耶稣多么好，拿到他太棒了。我们多么可恶，魔鬼都嫌烦，把我们赶快赶走比较好。结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当我们被放出来了以后，得到安全以后，那么这些抢匪呢带着钱坐直升机走了，但是那个钱里面呢有炸药，那直升机飞到一半就砰炸掉了，那些强盗都死掉了。耶稣是上帝的付给魔鬼的赎金，魔鬼在十字架上把耶稣吞吃死掉了，但没想到耶稣复活了，砰把魔鬼就炸死了。这是初代教会有些神学家提出来的，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人间，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要成为上帝给魔鬼的赎价，给了赎价魔鬼就把我们放了。你大概觉得有这种讲法，我从来没想过。你从来没想过，因为我们是不用脑筋的基督徒，所以就不去想它。我十字架这么宝贵，宝贵在哪里啊？魔鬼很可恶啊，魔鬼很可恶，上帝在天上啪动个小指头消灭魔鬼就消灭了，干嘛还要这么多麻烦的事啊？赎价是给谁的？不是给魔鬼的，那给谁？给上帝的吗？希伯来书9章14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哦，十字架不是魔鬼吞吃耶稣，而是耶稣把自己献给神。需要吗？上帝需要自己儿子的血吗？这个耶稣来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吗？耶稣来是针对魔鬼，要打击魔鬼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真的不必来到世上。我刚说了，上帝只要在天上动一个手指头，甚至随便说魔鬼消灭吧就消灭了，耶稣不必来到人间为我们死。那么如果刚才希伯来书这句话很重要，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耶稣来到世上，我们先不要讲针对神，我们讲针对人， 耶稣来是救人，耶稣来是教导人。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那么耶稣来是教导我们的。那么同样，如果耶稣来是针对人的话，耶稣也不必来。先知可以来教导我们，一点都不差，一点都不差，可以讲得很准啊。所以耶稣来是针对人，是针对魔鬼，还是针对神？那么如果是针对魔鬼，他不必来，针对人他也不必来，针对神的话，他非来不可，也就是他必须成为一个代赎者。中世纪有这个辩论，神受任何东西的限制吗？包括神受限于法吗？那么神受限于自己的法律吗？那么答案是神自由行动，但是神受自己的本性来引导，神本性的引导就是法律。照一个观点来讲的话，神爱罪人，神爱我们，我们犯罪了，神爱我们，解决之道就是赦免就好了，不必处罚，不必有个代赎的，不必有个赎价。当浪子回家了以后，爸爸不需要把大儿子拿来打一顿，然后再接纳浪子，不需要代赎，他就是赦免他过去的错误就好了。所以神对我们也应该这样嘛。可是中世纪或者依照今天我们的答案是，神的义不允许赦免，神的义不允许白白的赦免，神的义要求有罪必罚，神的义跟神的爱不冲突，但是神的义的确不允许不处罚。那怎么办？好，我们说处罚到他自己的身上，这又不合理了。我们刚刚也讲过，母亲不能带儿子坐牢，不能带儿子受处罚，或者是死刑。所以有一个经文不太被重视，但是很重要，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21节，神使那无罪的，原文作不知罪的，就是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一句不可思议的话，上帝的儿子不是成为罪人的代表，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成为罪。我们熟悉道成肉身这句话，我们不熟悉道成罪身。那路德是说，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永永远远是神圣伟大全能三一神的第二位，但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虽然永远是神，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候、某种意义下，他也是一切罪犯、强奸犯、杀人犯还有一切罪恶的化身。这一切罪恶的化身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上帝击打他就是合理的，上帝不能处罚义人，那不合理，上帝要处罚罪人，耶稣为我们成为罪，好让上帝击打他。那么很可能，这只是一个推测，很可能耶稣是就他人性了，神性没有任何困难， 就他人性来讲，耶稣在科西马尼园，就是十字架前一天晚上，他知道一件事，他知道他会碰到很大的痛苦。他的人性只能推测那是很大的痛苦，有多痛苦他不知道，他知道非常痛苦，他就求神，如果可能的话，把这杯撤离，意思就是说我不想死，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救人了。各位，耶稣说这话没有罪，因为神没有义务要救我们，他并不救拔天使，他不需要救我们。那么不过如果他祷告就到这里停住了，上帝也垂听了，那我们就惨了嘛，我们就都下地狱了。不过他还说啊，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或松一口气，总照你的意思做。那么有天使加力量给他。我在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知道他必定要经过一个不可以形容、难以形容的痛苦，但他可能觉得这个人性啊，他可能觉得在最痛苦的时候，神会帮助他。他没有想到的，这是他人性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神不是帮助他，神是离弃他，就不但打击还离弃他。当然他的神性这都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困难，他人性有这个困难。不过我们也很感谢主，虽然他说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还是说了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所以他始终没有犯罪，他始终是做了上帝喜悦的事。不过这个我们也就先停在这里。各位，整个的神学，不管神论、基督论或者救赎论，我自己觉得最不能说最有趣啊，但最值得去思考常常是救恩论。那么救恩论就是神学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成为人，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必须有这个耶稣来为我们死这件事，他不能就赦免吗？答案是不能，神的意不允许他就赦免，必须有处罚，处罚别人，处罚义人是不公平的，所以耶稣必须成为罪，耶稣的处罚就才是合理的。耶稣来最重要不是打击魔鬼，不是做人的榜样，是平息上帝的震怒。好，这个叫做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这个舍己不只是死在十字架上，包括道成肉身的每一刻，救我们，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我们刚刚讲耶稣来是针对魔鬼，是针对人，是针对上帝。那么这里说他来是为我们的罪舍己，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为什么要脱离罪恶的时代？我们要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吗？我们不是要进入这个罪恶的时代吗？耶稣不是在约翰福音说，我为他们祷告，你怎样差遣了我，也怎样差遣他们，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世界。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那么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我们只能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平息上帝的愤怒，也做我们众人的榜样，也让我们学习真理，也让我们知道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确是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我们强烈的、积极的、主动的带着福音进入这个世界，同时我们也强烈的不跟这个世界为伍。我们到这个世界有一点像外交官，任何一国的外交官 到任何一个国家去都是敦亲睦邻的嘛，或者说表面上是敦亲睦邻的，实际上试探军情啊，或者是怎么样，应该是敦亲睦邻的。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把冲突要带到世界，我们希望我们带来和平，我们建医院，我们建学校，我们帮助贫穷者，我们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认识上帝，我们是善意的。但是我们也同时知道这个世界的罪恶，就是不管是对我们肉身的父母，或者对我们的国家同胞，都有共同的情形，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切，不要说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都是敌对的，我们都是敌对的。哎，各位，这不是我教的，你们不必很吃惊啊。人到我这里来，耶稣说的，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就不配做我的门，这是耶稣说的。我们和合本把它改了一下，就是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这些，其实原文就是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我问你恨到最恨能多恨，就是杀掉嘛。你说你叫我杀我的父母啊？不是啊，当然不是啊。但是神的确叫亚伯拉罕杀他的儿子，意思当然不是叫你杀，意思是让你知道整个宇宙的问题，包括魔鬼的问题和人的问题，最基本都出在我们受造物没有把神当作绝对至高的。那神要我们把上帝当作绝对至高的。那么用从亚伯拉罕开始，甚至更早，亚伯拉罕时候比较明显，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你要离开。我们并不一定真的是离开，但我们心态上，一个得救，一个信耶稣，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一个神的门徒，最基本的就是认定这位宇宙的主宰是我的主宰，在一切事上都是我的主宰。好，保罗是使徒，有权威的，不是人提名他选举他，是上帝选召他的。那么他跟这些弟兄写信给他所建立的这些教会，他祝福他们得到白白的恩典，得到世人没有的平安。那么这个东西只能从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平安和恩惠，最重要不是上帝给我们多好的家庭，多好的工作，而是上帝让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都明显的告诉我们，十字架是必要的，代赎是必要的，而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救我们脱离。神救我们脱离什么呢？神救我们脱离，恐怕最重要的还是上帝的愤怒。神救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神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神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但最重要的是上帝的愤怒。第五节，愤怒。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荣耀，各位，荣耀是什么呢？荣耀是称赞上帝的美好，荣耀显示我们，荣耀上帝，荣耀主，显示我们自己是蒙恩的，有福的。称赞，所以我们需要颂赞上帝，我们称赞上帝，不仅他的确好，而且我们得了这个恩典，你愿意常常称颂上帝，赞美上帝，表示你是很有福的。举例子，你到餐厅吃牛排，你吃了一口，哦，牛排好吃啊，这个师傅的手艺真好， 这表示什么？你称赞这个牛排，称赞这个师傅，表示你有口福。你到北海岸看到风景，哇，这好美哦，这表示你有眼福。你听到好听的音乐，很动听的音乐，你说这音乐好好听哦，这小提琴家真是太棒了，这表示你有耳福。一个常常赞美的人，表示他有很多的福气。我们蒙了上帝这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赞荣耀神、赞美神，表示我们很有福气。而且有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领悟啊，就是最近台北是花季嘛，看那些花真是好漂亮，称赞这些花的漂亮。我觉得我和康师母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特别多赞美上帝，赞美这个上帝造的花，觉得特别感恩。但是有一件事，我们非常喜欢看这些花，赞美这些花，以及其他我们赞美的什么好吃的牛排等等，我们都是欣赏它，不崇拜它。我们没有拜那个花，我们没有拜，哎呦，这花好好伟大哦，你真美丽，你真伟大，我们就跪下来，没有。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所迷的电影明星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发明家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最多到欣赏，到高度的欣赏，到极欣赏，都极喜爱，但我们不会崇拜他。我们崇拜的是造物主。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但愿我们永永远远享受他给我们的美好。好，我们休息一下。